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27号星期三，下面系国际新闻。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公司嘅前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一案进入关键时刻，加拿大主审法官即将对呢件案件嘅核心争论双重犯罪做出裁决。这个裁决将会对呢件案件嘅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孟晚舟唔单止系华为嘅财务官，仲系公司嘅创办人任正非嘅女。从加拿大当局2018年应美国要求拘捕孟晚舟嗰一刻起，中国方面就对呢件案件给予高度关注，将佢视为美国为咗阻止中国崛起而采取嘅政治性行动。北京对加拿大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加拿大释放孟晚舟作为报复。北京拘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同埋喺中国经商嘅加拿大商人斯帕沃尔。此外，一名因携带毒品被判监禁嘅加拿大公民突然被中国方面改判为死刑。中国仲对加拿大出口中国嘅商品油菜籽同埋肉类采取限制措施。中国新嘅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嘅幅度显著放缓，但中国大型国企仍然面临巨大压力，利润前景唔被睇好。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到四月份嘅利润数据，呢、这个类企业共实现利润12,597.9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咗27.4%，降幅比一到三月份收窄9.3%。企业利润状况改善的主要原因是汽车电子产品销售有明显改善，但是新冠病毒疫情为企业带来的影响今年很难消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状况在四月份显著改善，自从中国从三月份开始推动复工复产以来，部分行业出现复苏迹象，但是病毒大流行为中国经济造成多方面影响，包括国内外的影响，预计会在今后很多个月份里面为企业盈利造成巨大的压力。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处理疫情继续持负面睇法，对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的国际声誉会因此受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6号公布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上述的结论，这次调查是在4月29号到5月5号之间进行的。最新调查发现，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未能够妥善处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政府表现是六个国家中最差的，仅次于意大利。美国受访者有八成半都表示，他们对中国政府就新冠病毒疫情提供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四成九表示对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完全不信任。以色列拒绝选择中国公司承建以色列海水化碳处理厂，有传媒认为这是以色列受到美国施压的结果。耶路撒冷时报26号话，香港和记黄埔公司旗下的以色列和记黄埔日前参加了以色列索里克海水化碳处理厂二期工程的招标，但是以色列26号方面选择了当地 IDE 技术公司承担这个工程项目，一共有三间公司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招标。印度观察人士星期二表示，为了制衡中国不断扩张的一带一路项目，印度加快在中印边境地区修建公路，引发了中印两国的军事对峙。中国和印度的士兵在人烟稀少的拉达克高原的加勒曼谷地扎营，互相指责对方侵犯自己一方的领土。印度官员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已经搭建约80至100顶的帐篷，印度方面搭建了约60顶帐篷供士兵住宿。美国高级官员称，即将与俄罗斯就订立裁军新条约举行谈判，但仍然强调中国参与谈判的必要性。美国一些问题学者对中国参与三边谈判订立核裁军新协议的前景不感到乐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上个礼拜四表示，美国将会诚心诚意地与俄罗斯就核武器控制问题举行谈判。同一日，美国军控问题特使比林斯利亚透露，美俄双方已经决定核裁军面对面谈判的地点，具体日期则取决于在新冠病毒疫情下怎样能够尽快又安全地会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在去年6月初爆发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示威，各自接近一年的中国国歌条例草案星期三在香港的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辩论，加上在北京现在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即将在星期四表决港版中国国安法。由香港的网民发起星期三在香港多区举行示威，抗议北京违反50年不变的承诺，将香港变成一国制。香港警方就出动了3000警力在多区严密布防，多次向人群施放胡椒球弹和胡椒喷雾，拘捕了超过300人。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说，中国硬推港版中国国安法将会引致国际制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11月初表决通过将中国国歌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政府随即展开本地立法工作，令到中国国歌法在香港实施。香港政府2019年1月初公布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当中规定将中国国歌纳入香港中小学教育，以体现中国国歌的精神。如果在公众地方涉及侮辱中国国歌的行为，一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000元，即大约6450美元，同埋监禁3年。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公布之后，引起各界关注削弱香港人表达自由。民主派认为要用严厉的刑罚去令市民尊重中国国歌，可能适得其反。港府原定藉住建制派占立法会多数议席的优势，去年7月立法会休会之前表决通过，但是因为当时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去年6月初引发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示威，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的二读辩论被迫搁置。经过接近一年，香港立法会大会星期三即是5月27号恢复二读辩论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预留大约30小时和4日的大会辩论，预计下个星期四即是6月4号进行表决。在建制派议员占优势的情况下，草案很大机会通过。加上目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星期四即是5月28号即将表决港版中国国安法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有网民发起星期三在香港多区示威，抗议北京违反50年不变的承诺，将香港变成一国一制，有示威者在中环高呼港独口号。
香港独立，
唯一真理，
香港独立，
唯一真理。
星期三朝头早立法会大会开始之前，大批年轻人聚集在金钟立法会附近的商场，反对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辩论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18岁化名李小姐的应届中六毕业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反对实行中国国歌法和港版中国国安法，她认为这样等同取消一国两制，会选择移民离开香港。李小姐又表示，去年6月已经参与反送中运动，她认为过去一年的大型游行示威迫使中共攬炒，即是同归于尽，强推港版中国国安法，令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的真面目。
起码他会不承诺他的50年不变先咯，俾国际知道，还有起码都知道中国是有这个野心，去即叫国际都知道要防范下他咯。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金鐘會見傳媒表示，針對中國人大會議星期四即將表決港版中國國安法透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實施，美國白宮正研究啟動制裁，無論是針對相關中港官員的個人制裁，包括拒絕他們入境美國，到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以一些較為敏感的軍民兩用科技產品亦都會被嚴格管制，科技敏感精密零件可能被封殺禁運。他認為中國計劃發展大灣區和河套區之類的中資和紅色資本，辦港資的伎倆將會淪為笑話，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定位和自由港的地位不在，這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黃之鋒表示，除了美國，歐盟亦都正是考慮制裁中國，為天下制裁中國絕對不是無放矢，確實有可能發生。为了遏止香港各区的反中国国歌法和港版中国国安法示威，警方出动3000警力在多区严密布防，防暴警察不断驱赶在金一带集结的市民。在金钟监察警方行动的新同盟荃湾区议员谭海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咁严密的警力布防令香港变成警察国家一样，限制市民的游行集会和表达自由。谭海邦又表示，反对中国人大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中国国歌法和港版中国国安法，他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违反一国两制。
因为唱不唱国歌，什么形式唱，香不香，是香港人的自由的嘛，就不是任由当权者去决定哪些事犯不犯法嘛。所以其实这个国歌法是有很大问题，最关键就是个附件三，大家都知道附件三就是香港法治黑洞，甚至有人说是香港法治的公厕，为什么可以任由大陆将他们的心中的法律摆到香港呢？所以无论是国法或者国安法，我们都认为是严重破坏一国两制。因为当一些法律不是在香港立而在北京立的时候，我们判断就是香港已经丧失了两制的优势。
香港九龙多区星期三都有示威第一集，网上有人号召九龙大游行，打算旺角行到尖沙咀东楼反对中国国歌法立法。警方在中环、旺角等地区多次向人群施放胡椒球弹和胡椒喷雾，直至下午5:30，警方拘捕超过300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从港法理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因为新冠疫情延期召开的中国人大政联会将通常10日以上的会议短暂制定为7日半，目前接近尾声，被外界认为政治花瓶的政协联会星期三下午闭幕。在星期十大会议闭幕之前，将会就人大会议的各项工作报告和立法文件举行投票表决。被外界所讲的今次两会的重头戏，就是被称为港版国安法的人大常委会决定是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这次闭幕期间，中国官媒加大了对外引起巨大争议的立法行的宣传力度，大力营造这个法律受到香港人支持以及国际好评的气氛。香港特区首任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香港发表电视讲话，力捧中央的国安立法，强调这个立法对香港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以及他所讲的对国家安全到今时香港各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意义。董建华的上述讲话以及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等其他一些高官以及是建制派亲北京人士的相关言论，在央视新闻频道连续重复播放。这个新闻频道并且播出了俄罗斯和一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汉学家以及是亲中共人士对这个立法的赞颂。这个突然宣布的立法行动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就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中国官媒突出了宣传只是针对极少数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但是香港民主派将这个立法称作为终结一国两制的恶法，呼吁香港人全民反抗。 分析人士指出，港版国安法一旦实施，一国两制将会撞红，连亲北京的建制派和香港政府官员的安都将会面临威胁。前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时任陈云对美国之音表示，我的香港官员为了保自己的官位，才不得不配合官方做舆论，但是事实上这项国安法严重违反了香港的基本法，会对香港人的自由权利以及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甚至香港特区的官员都自身难保。陈云表示，而且还要在香港设立一个用大陆国安人员作为情报局的机构，很多都是违反基本法，所以会影响香港的安全，而一般人专注人身安全、投资安全之类，所以就是有很大的动荡。香港官员讲这一套纯是为了保官位而已。他信他们亦都会为自己以及家人是好好打算，因为这个法律一旦实行亦都会碰到他们自身。与此同时，香港民众不顾疫情威胁以及警方的镇压危险，继续以上街游行，呼吁香港人反抗以及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等多种的方式表达抗议。国际媒体对这些活动以及有关的话题作出了跟踪报道，中国媒体对这些政治敏感的情况集体禁声。北京一些涉外酒店以及外交公寓的有线电视节目也都加强了审查，遇到 CNN、BBC 等国际媒体报道相关的内容就切断电视的信号，出现黑屏。去年9月在香港出现抗议以及警方街头对峙以来，这个整情况已经成为常态。美国之音是了解到，一些驻港中资企业的香港籍雇员近日是抱怨他们是被公司强迫填表签字表态，是表达支持中国人大在香港强推国安立法，其中中企的员工认为这个对他们是一种的政治迫害。消息人士说，在上过去的星期二下午，香港中环以及湾仔有大批的警车以及防暴警察，还有消防车，今晚警察是上楼去民宿以及酒店捉人。香港抗争人士在社交媒体转发的消息说，黑警亦都是指部分的警察暗中通知湾仔区的商户拆卸是监控的录像系统，估计又有大件事的发生。而此外，有消息表示，湾仔一家百利酒店里面有人看到解放军冒充警察。香港的媒体报道，港版国安法在北京人大会议表决之前，警方在星期三在香港各交通要道以及主要路口以及地铁站口部署强大的警力，以应对届时可能出现的抗议人潮以及车流。至于北京决策者为何在将近一年前引燃的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在武汉爆发肺炎疫情后平缓落来的时候推出港版国安法，有分析说这个是为了转移国际舆论追究疫情的之初失误以及隐瞒行为的焦点，避免进一步成为追偿问责的目标。亦都有观点认为，此举旨在是利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维护当政者的权威以及政权的稳定。澳大利亚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越追代跑，通过了人大代表的香港立法，对于北京当前在国际社会的孤立系处境是火上加油。冯崇义表示，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亦是英国认为香港问题不单纯是中国内政，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给予香港立法权保护人权，现时将司法权拿到是中央，然后还要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就是公安国安到香港去执法，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中国官方表示，这个立法主要目的是包括惩治颠覆国家政权以及防止外国和境外势力对香港的干预。前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员时评人陈云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和香港当局至今未有公布任何外部势力卷入香港人反抗运动或者是挖出所谓的颜色革命幕后黑手的证据。陈云表示，颜色革命中共一直在讲，从2014年的占中到现时一直未有发生真正的颜色革命，都是警察打人，用暴动罪来起诉，然后判五年六年的监禁这种东西。所以外国是被动是卷入，比如是美国，美国是你这边已经发生了事情，民主派的人或者是群众代表去美国游说，令到美国比较快地通过人权以及民主法案，这个是美国被动 回应香港一啲代表嘅呼吁。呢位香港评论人士认为，北京推出呢个立法举措系一个愚蠢嘅做法，中共当局系自找麻烦。陈云表示，就系佢整个过程系无谓噶，或者系自找麻烦。佢要嘅系真嘅，就系将香港下毒手嘅话，佢直接由人大常委颁布法律就可以。佢现时由人大开会再作决议，而且系时间上国际社会酝酿嘅舆论就形成咗。佢系觉得相当系傻。几日以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等七常委，亦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别出席两会议程中安排嘅一啲地方同军队嘅分组会议。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星期一在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面谈到了香港国安立法的时候，表示一定顺利完成这项的立法任务。根据官方宣布的议程，包括香港国安决定和民法典的等议案，将会在星期四人大会议闭幕前付诸表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中国的全国人大正在审议港版国安法草案，并且预定在这个礼拜四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闭幕当日表决。这个草案引发了香港民众对他们的自由和香港自治地位将会受到侵蚀的担忧和强烈反应。美国政府和国会亦密切关注香港局势发展的。而台湾驻美外交官说，国际社会必须要关注香港的情况，因为北京正在借由香港对台湾发出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民众对港版国安法反应强烈，并且走向街头抗议。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日透过脸书发文，表明将会在既有的基础上提供香港人民救援措施以及是必要的协助。北京制定港版国安法将会对台湾发出什么的信号？在华盛顿，台湾外交官亦是观察人士，亦都在这关注北京对香港强势作为可能对台湾产生的影响，因为它不单止影响到美国对香港特殊地位的认定，以及是美中两国的关系，对于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未来的走向亦都具有重要的意涵。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针对这个问题表示，原本台湾对香港的事务并不是太过关心，但是香港的局势越差，台湾亦越了解所谓的有意义自治已经是被北京当局的行动破坏殆尽，亦都知道一国两制绝对不适用于台湾。他说，当然当香港的情势变差的时候，台湾民众通常会说，你看一看一国两制对他们绝对不适用，所以真的是只有当情况变差的时候，台湾才会有共鸣。现时香港的情势正正是极恶劣，所以他认为这种关于有意义自治的想法已经通过了北京和那些和北京立场一致的香港领导人的行动被完全破坏。薛瑞福上个星期是在威尔逊国际访问学者中心的一场关于台湾的网络讨论会上面表达他的看法。前奥巴马政府白宫国安会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亦都说，是北京的行动制造出香港和台湾的连结，而且直到一年前香港的民众才开始和台湾的民主活动人士是有公开的往来，这个都是因为北京对香港的高压手段所致。当然北京并不敢认为即使是如此，这个情况是北京的行为所造成，所以如果他们担心台湾这样对香港的高压手段只会令到问题更差，并且开启了一个对北京的双面挑战。麦艾文同薛瑞福都认为，美国应当是如何处理香港问题是一个困难的挑战，因为如果华盛顿依据香港政策法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这样惩罚的不是北京当局，而是香港的人民、商业和美国在当地的企业以及是利益，因此去伤害香港，加速香港被融入中国大陆，并是无济于事。麦艾文表示，香港的情况是需要美国理念相近的国家以及盟友等积极行动者的外交，直接将北京的作为点名。不过他亦都认为，即使是这样做，恐怕亦都无法阻止北京。这个是因为对于香港问题来讲，美国最大的政策挑战就是能用的手段不多。一个重要而必须要涉入的行动者就是英国，因为他们在香港议题上面有特殊的地位，只是英国在脱欧之后，他们的政策态度一直都是不太明朗。 台湾驻美代表政治组组长赵怡翔是提醒国际的社会必须要关注香港的情势发展，因为北京当局正在藉此而发出某种的讯息。赵怡翔对香港情势和台湾的关系提出了两个可能的假设，第一是北京不再认为香港模式对台湾人民的感受以及是台湾如何看待香港局势有任何的关联，但是他表示这个并不反映实际的情况，因为过去两年来香港和台湾两地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活动人士有很多的交流，他们都是在这里共同的看法，认为香港发生的事也都可能在台湾发生，他实在是难以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如此不接地气到他们可以认为这个会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他表示第二个假设是一个比较令人不安的情况，就是北京不再在乎他们对香港的作为对台湾人民会发出哪一种的讯息，而这个假设情况对台湾也都有非常之令人不安的影响，因为他显示事情正在朝最坏的结果发展。赵怡翔表示他无法确定中国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但是北京的作为有他的一贯性，北京一直是想要测试水温，一直是想要挑战极限，看看大家以及是公众社会反应是什么，再决定是否继续做下去。他们所看到的是他们在南中国海是这样做，显然也都看到其他很多涉及到台湾的事情上面都是这样做，例如他们派军机越过台海中线等等，所有这些明显都令人不安，所以他是认为大家必须要密切注意香港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显然地发出某种的讯息，但是需要大家来辨认这个讯息是什么。对于港版国安法引起的争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决定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会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不会影响香港居民的权利以及自由，亦都不会影响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政党权益。王毅在星期日全国人大会议上面就中国外交政策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自从去年六月修例风波之后，港独组织以及本土分离势力是猖獗，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建立香港国安法律制度以及执行机制刻不容缓，势在必行。对于台湾议题是否可能对美中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王毅警告美方不要试图挑战中国的底线，不要误判14亿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他还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坚决反对所有建交国以及是防疫为由和台湾开展官方的往来，亦都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对台独分子借疫谋独予以鼓励和纵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全国人大公布有可能在香港实施香港版的国安法之后，令到香港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想着移民。而本来已经拥有 BNO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呢，更加是希望英国方面可以给予他们的第二国籍。而家有关的情况亦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反响。英国的传媒报道，香港的国安法有可能加速英国给予香港人第二国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江正玲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报道。
中国绕过香港立法会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在英国朝野引发前所未见的巨大反弹。舆论针对北京在英国新冠疫情期间尚未解除之际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宣布审议港版国安法，尤感愤怒，支持给予香港公民第二国籍和居英庇护声浪高涨，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绿灯亦都可能会变成红灯。从新冠疫情到港版国安法，中英关系亦都再冇办法一切如常。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港版国安法有必要，而且唔会影响港人自由。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直斥林郑讲大话，指出中国运用各国忙于对抗疫情而控制香港，并藉此分散中国内部新冠病毒从武汉爆发的不满，充分反映出习近平政权的恐惧和脆弱。 图根哈特重申，英国对持有英国有效海外国民护照 BNO 的香港人有责任，应该给予这些香港人英国国籍，认为这个是英国对香港在道德上的责任之外最具体的实践。英国政府立场向来都不支持给予持 BNO 港人第二国籍的，认为尊重中英联合声明保障香港回归中国五十年不变，在基本法下施行一国两制是最好的方式。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英国内政部依然坚持这个立场，但如今情况明显出现变化。英国每日发布报道，如果北京对香港有进一步的镇压行动，英国首相约翰逊计划给予香港人居英权。卫报亦都引述英国御用大律师弗朗斯曼新近提出的建议，称英国国籍法自1984年以来不断演进，以扩大承认居留权。 BNO 的持有者应该都已经拥有居留英国的权利。这项建议为推动给予持 BNO 港人第二国籍开启一道新的契机。另一方面，英国舆论则批评英国政府对中国势力获取香港民主反应太慢。另一方面，英国舆论则批评英国政府对中国势力控制香港民主派反应太慢。港版国安法等同宣告中英联合声明名存实亡，主张英国不单止应该给予持有 BNO 的香港人有第二国籍，对于那些留在香港可能遭到起诉风险的香港人亦都应该提供庇护。新冠疫情令到英国大众失去对中国的信任，港版国安法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投资建设上，英国首相约翰逊上个礼拜三先至在议会指出，英国必须限制中资收购陷入困境的英国企业。较早前回应美国对华为新制裁，英国政府已经在五月初对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影响重新进行评估。从目前的角色来看，预料英国政府将会加速通过一项国家安全投资法案，防范中国。保守党反对派要求华为在2023年完全退出英国的诉求亦都可能成真。如果香港遭中共镇压，英国政府极可能寻求中共对港人庇护和有限度开放持 BNO 港人居英权。中英关系在以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冷却。
英国卫报援引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表示，在美国宣布对华为实施额外制裁之后，英国全国网络安全中心正在仔细研究这些制裁可能对英国网络所造成的影响。英国网络安全中心在5月24号发出的这个声明，引之前美国商务部在5月15号宣布扩大对华为公司的禁令，要求那些依赖美国设备以及软件的外国芯片制造商必须要取得美国商务部的特许，才可以向中国华为公司的出口半导体芯片产品进一步是切断外商对华为的芯片供应。卫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美国对华为的进一步限令几乎是肯定导致英国作出对华为不利的安全风险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为将不得依赖于外界不熟悉未被广为检验产品的组件。而此外，英国议会当中保守党的成员要求将英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当中的华为设备组成比例降至零。根据报道，随着新冠疫情引发英国政界当中对中国不满情绪的增加，英国议会对华为立场强硬派的议员人数对约翰逊首相构成了实质的压力。英国政府在今年1月底决定容许华为有限度地参与该个国家的 5G 通讯网络非核心外缘部分的建设，包括基站、天线等，但是同时将华为定性为是高风险供应商，并且规定高风险供应商的市场份额要限制在 35% 以内。英国有限度地接纳华为的决定引起了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的强烈不满。美国一直在度试图说服盟友基于情报安全的考量不要采用华为的电信设备。有分析指出，约翰逊作出全面移除华为设备的计划可以帮助他与美国达成脱欧之后的贸易协议。约翰逊可能会在下个月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5月24号的一次电视采访当中表示，基于目前疫情的趋缓，美国方面仍然是计划邀请七国领导人亲自到位于华盛顿附近马里兰州的大卫营参加峰会。亦都有分析认为，约翰逊首相作出2023年全面移除华为设备的计划，同英国 5G 部署的长期规划是一致。欧洲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霍素克里一木山浩石对美国之音表示，英国方面一月对华为有限度的接纳，本来亦都只是限定在目前从 4G 到 5G 的过渡升级的阶段。李一木山浩石表示，他们目前看到的 5G 基本上是从 4G 设备升级到 5G 的标准，亦就是说所谓的 R15 版本，而是在2023年的左右，英国将会发布下一代 5G 的标准，亦就是 R16 的版本。另外将会是不依靠升级现有 4G 设备的纯粹 5G 技术。他说英国将会在推行 5G 的 R16 标准的时候，亦就是2023年左右，决定让高风险供应商是获得的市场份额是为零。英国考虑提高加大对华为审查的消息一出，中国官方媒体迅速作出反应。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网站5月24号的发表评论说，如果消息属实，英国的这项政策将会给予所有利益攸关方是带来了全输的局面，其后果将远远超出技术问题本身。文章说英国在华为问题上面选择美国的立场将得不偿失。很多分析都认为，美国带头封杀华为的本质是出自国家安全亦是科技竞争的政治考虑。李一木山浩石表示，他的估计很多国家都会说华为不是中国公司里面最差的，华为可能是最西化最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主要问题实质上仍然是国家安全，这个里面是有一个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他还说，归根结底，你是需要高速的处理器来生产智能手机以及基站，但是你会将它是来用于战斗机用来电脑飞弹的飞行轨迹的导线。他还说，大家讨论的其实不是华为和爱立信的竞争，这个其实是次要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源自于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缓和之后，中国各地复工复产的情况是复杂，民间对失业的忧虑普遍存在。2020年在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可以说是面临挑战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各地的复工复产以及失业的状况，因为不同的行业地域企业性质等而差异很大，受访者的多元反应似乎讲明了这一点。上海居民周基在高科技行业就业，复工之后继续上班。他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公司业务所受影响相对不算大，不过总体来讲情况明摆在那里，以后情况讲不定。他看到很多的餐饮业已经不能够开业了，小型个体户资金不足的话亦都就会垮了，开不到，这种人很多。对于很多普通的打工人，在美国的武汉人李小平说，他姨妈等几个亲戚还留在家里面，并没有出外找工作。国内很多民营小企业失业的很多，譬如售货员很多店铺都关了。法新社援引瑞银集团的分析说，持续的疫情和社交距离的限制导致订单减少，服务业各类产业和建筑业已经失去了8000万个就业的机会，出口行业将会消失1000万多个职位。江苏扬州国企职工关发同表示，国企受政府保护，职工端的饭碗要结实得很多，同民营不同。他说总的来讲，失业的应该是那些打工性质的人，以前做小生意的搞运输的那些人，正常的那些国企单位机关事业单位等不存在失业的问题。贵州居民张从发对美国之音说，就业这一块他们公司只减不增，裁员之后并没有新的招聘，他相信其他公司基本上都是在裁员。这边旅游业被冲击， 呢啲係第一個嘅。失業喺沿海一帶比較嚴重，好多出去揾唔到工，留喺原地期待能夠揾到一份工。彭博社報導，東莞地區嘅紡織廠10個有9個關咗門，勉強仲喺度支撐住嘅廠裏邊，工人嘅工資減少咗一半，所得相當於10年前嘅水平。四川成都居民張雲忠對美國之音話：目前佢喺成都仲未有明顯感到失業潮，不過成都富士康好似喺15號拆設備，然後遷移走，話要全部遷移走。據講富士康嘅工廠裏面有10幾萬工人。熱網5月23號嘅報導，作為蘋果嘅最大嘅代工商，富士康接連放錢，想要工人返回復工。法新社話，中國近3億外出打工者嘅日子從來並冇輕鬆過，新冠病毒疫情對就業嘅機會嘅吞噬係前所未有嘅。中國2020年失業數字並冇統一嘅講法。香港南華早報喺5月25號話，中國官方公布嘅四月嘅失業率係6%，三月係5.9%。不過該報援引嘅非官方四月份失業率竟然高達20.5%，失業人口7000萬。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話講，2020年中國全年嘅失業總人數預計將會達到3000萬，遠超過10年前金融危機時期嘅2000多萬嘅下崗嘅數量。同時，民眾對政府嘅失業救助措施缺乏信心。上海居民周基話：美國失業不滿可以表達，中國呢邊並冇辦法去表達。中國人收入嘅大部分被各種收費收走咗，政府對失業補貼往往係小額嘅購物券，而且只能夠喺電商嗰度，實際補貼嘅意義並唔大。好多人亦都就算啦。貴州居民張重發話：基本上並唔屬於補貼，亦都唔係真正俾嗰啲有需求嘅人。收入上需要幫助的人，而是在手機 App 上面發券報名申請，不是按照收入需求發放補貼，只是促進消費，沒有按照社會底層需求來到進行補貼和發放，他並沒有申請，他亦都不需要那些東西。路透社說，北京市符合領取失業保險的人每月可以領取人民幣1815元，不到2018年外來務工人員月薪的一半，呢筆錢甚至支付唔到目前北京2500元中等房屋嘅月租。政府對收入者嘅其他補貼係杯水車薪。南華早報表示，截至到3月底，全國只有230萬人享受到失業嘅福利，佔數千萬失業者嘅好少嘅部分。民企嘅老闆往往通過壓低工資、僱用臨時工等嘅手段，盡量減少繳納同工資掛鈎的社會失業基金。彭博社說，中國失業以及社會救助的不足將嚴重影響習近平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這個向歷史和人民立下的莊嚴的承諾。屆時中國承諾要消滅貧困，人均淨收入達到2010年收入的2倍，國民生產總值翻1倍。這間媒體說，中國經濟放緩已經很長的時間了，美中貿易戰的消耗、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導致全球產品和服務需求瓦解，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失業或者是正在失業當中，經濟活動恢復緩慢，小康社會目標突然變得可望而不可即。李克強在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之中亦都沒有好像往常地提出明確的經濟增長的目標。彭博社說，中國上個世紀90年代國企職工下崗，導致抗議和暴力犯罪上升，自從那個時候以來，中國還未有遇到如此規模的失業潮。90年代中國經濟得以恢復，得益於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之中提供了美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的產品的需求，如今形勢完全不同，美中關係正是持續惡化當中。彭博社說，中國高度警惕經濟動盪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公安部部長趙克志表示，政府應該優先考慮中國政治安全的風險，執法部門尤其要密切注意經濟下行和流行病的疫情引發的不穩定的因素。採訪之中，有人婉言拒絕受訪的就措辭嚴謹，他說當局兩會前已經打招呼，要求謹言慎行，免得被允去飲茶打破飯碗。彭博士又說，習近平的當下戰略可歸結為3點，就是注資創造更多的就業，清除各種的意見， 为民怨进行民族主义导向这种战略看似有效，广东地区接受采访的人更多关注的是下个月能否按时支付账单，而不是暗示民间强力抗争来到要来临。法新社援引一位求职再度被拒的工人的话讲，他的山东、河南和黑龙江工友同他的情绪一样，生计陷入困境，会令到大家非常之愤怒。张从发表示，中国失业的状况的社会效应将会呈现缓慢释放的态势。他说越向后走越不乐观，订单减少，供应链断裂，对就业的影响将会从沿海波及到内陆的城市，不过速度要慢一些，过程会长一些。中国政府为了保就业出台一些新的措施，譬如中国政府网在5月16日说，为了支持参保企业不裁员少裁员，2020年底前对中小微企业的返还标准最高可以提高到企业以及它的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100%。 习近平在2019年12月31日新年贺词之中说，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将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的目标。李克强在正是举行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说，疫情前考虑的预期目标已经做了适当的调整，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疫情将会怎样影响到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呢？正在俄罗斯引起讨论，有人认为两国将会走得更近，亦有评论认为俄中关系紧密的峰值已经过去。俄罗斯会寻求和美中对抗当中怎样去获利，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疫情形势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博科夫几日之前在莫斯科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对话频道没有丝毫降低，3月30号以来两国总统的电话交谈能够是多达6次。里亚博科夫说，4月1号，俄罗斯用安124型大型的运输机向纽约运送包括人工呼吸机、口罩在内的医疗援助物资，而美国刚刚援助俄罗斯的一批人工呼吸机亦都在交接当中。俄罗斯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目前仅次于美国，是全球排名第二。俄美互动表现在其他的领域，在5月初纪念二战结束75周年的时候，美俄两国4月底是发表了有关美苏盟军德国和会师75周年的联合声明，其中提到了摒弃分歧的和精神。此举令到很多的战略专家对疫情过后的美俄关系、美中俄三国互动产生了更多的联想。而在这个背景底下，俄罗斯国内正展开未来何处理和中国关系的讨论。知名政治学者和国家杜马议员尼科洛夫最近撰文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俄美在军控等很多领域的僵局不会缓和，俄美关系会更差。他提到，在俄罗斯准备二战胜利日的时候，美国轰炸机远程是奔袭，在邻近的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模拟轰炸演习，针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美英舰队最近在更加是在巴伦支海是举行军演。尼科洛夫仲认为，亚洲多个国家都能够更好地处理疫情，显示亚洲世纪的提前降临，而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应对这次的疫情是普遍表现不理想，中国更加无法躲避和美国的对抗。尼科洛夫的立场反映了普京执政集团当中很多高官对疫情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的提法。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大会的时候，俄罗斯政界关键人物亦都发声支持中国。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5月18号表示，俄罗斯反对专门针对中国的新冠肺炎调查。支持同中国接近的这一派人士仲举例说，俄罗斯过去在能源收购领域对中国关闭，向西方开放，但是现时情况将好是相反。
最新官方统计数字显示，美中贸易战爆发之后，粮食以及系谷物已经成为咗能源之后排响第二位嘅俄罗斯对中国主要出口嘅商品。此外，俄中在军事以及军事技术领域的各种动作未来亦都会更多，双方的军演和军队互动的级别都会提升，所涉及的区域可能会更加敏感。俄罗斯亦都将会帮中国打造导弹离闸的预警系统，而在向中国出售苏-35 战机以及 S-400 的防空导弹之后，俄罗斯会继续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武器。负责武器出口的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俄罗斯有可能再向中国出售新一批的苏-35战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是对俄中关系未来充满乐观。一名亲克里姆林宫的知名战略学者最近在一场视频会议上便表示，俄罗斯不应该亦都不会卷入美中两国的对抗，反而应该是寻找机会，应该从美中矛盾当中谋取利益。换句说话来讲，俄罗斯应该是思考如何能够将自己所能提供的服务在新的世界格局当中是卖出好的价钱。一家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外交事务杂志最近发表文章说，俄中紧密关系仅仅能够维持到美国仍对这两个国家保持战略优势及施压为止，一旦中国实力超越美国，俄中关系亦都会随之生变，俄罗斯在该个时候将会重审他们的外交政策，俄中关系未来只会是更加实际。一些俄罗斯中国问题研究者就说，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未有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随着美中对抗的升级，俄罗斯在中国外交当中的地位亦都会提升。他们认为中国今日的战狼式外交可能启发来自俄罗斯的经验，但是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外交上的日益自信亦都会导致俄罗斯提升警觉。俄罗斯已经限制自己境内的孔子学院的发展，要求孔子学院的数量必须和在中国境内的俄罗斯文化中心的数量同等。中国在莫斯科建中共六大纪念馆之后，这家的纪念馆亦都成为了俄罗斯境内唯一一个由外国政府独家管理的纪念馆。不单止如此，中国更加是以自己的版本诠释那一段中共党史，这些都是引起了俄罗斯的不快。当地的媒体报道说，俄罗斯新冠病毒的最早一批患者都是来自从法国以及意大利度假和滑雪归来的莫斯科中产阶级以及富人。他们回国之后，在莫斯科机场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检查，而当时俄罗斯当局都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防范中国人传播病毒，首部也是驱逐在俄罗斯的中国人上边。时事评论员尼科里斯基表示，虽然两个多月前首部也是驱逐中国人事件之后最后都是被双方低调处理，不了了之，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普京执政集团对中国的态度，双方是没有互信。他说，疫情爆发之后，俄罗斯曾经向中国提供过医疗的援助，中国没多久之前也都向俄罗斯派遣了医疗援助代表团，但是令人的印象就是俄罗斯除了礼遇以及客气接待中国代表团之外，对中国的所谓抗疫经验根本是没有当真。
尼
科里斯基表示，在有关针对中国关系的这一场辩论当中，有意思的就是看看双方的那些合作的行动，除了走形式以及表面文章之外，似乎都是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尼科里斯基中说，让俄罗斯耿耿于怀的就是由于中国拒绝向俄罗斯提供用于研发疫苗的病毒株，俄罗斯只好从其他的国家获得。俄罗斯医疗代表团去中国时候，中国亦都拒绝俄罗斯专家下医院同新冠病毒患者系接触，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在内的一些前苏联地区主要国家亦都同样在度讨论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变动。这些国家的一些外交界人士说，他们都非常之不想在美中对抗中是选边站队。乌克兰在密切关注，如果美俄关系因为中国缓和，乌克兰的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以及损害。一名乌克兰外交官说，除了中国之外，乌克兰亦都应该是更加密切和日本以及其他的亚洲大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是突破了30万人。世卫组织驻俄罗斯代表乌伊洛维奇星期三表示，俄罗斯的疫情形势开始稳定。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日表示，当地的疫情开始返回到一个月前的水平。
5月20号，俄罗斯自愈出院的人数首次超过确诊人数。自从5月开始，俄罗斯每日确诊人数是突破1万人之后，目前已经是近一个星期每日确诊人数都低于1万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现时已经痊愈的总理米舒斯金说，俄罗斯医疗系统负担最重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当地的官媒极力宣传俄罗斯抗疫的一个亮点，就是病死率是极低，但是俄罗斯官方的统计数字是否真实，最近都普遍被各方质疑。以上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开会之前，当局已经是严厉打压公民记者。资深的媒体人刚说，怀疑因为他所撰写的《在国家悼念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这篇文章而被西安警察带走传唤，不到24小时内就获得释放。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少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维权网消息，陕西都市报华商报的原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江雪在5月18日晚7点几，在去医院看护他母亲的道路上被西安市高新分局带走。外界认为他所撰写的《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这篇文章里面引发当局不满，被传唤。网上消息说，江雪在微信上面告知有人自己被三男一女的警察用警车带走了。不过江雪在18号晚11点左右发消息说，自己刚刚回到家，而他的友人亦都确认他已经获释，但目前还未有他被约谈的详细的情况。记者拨通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以及高新路派出所的电话询问约谈江雪这件事，对方都说并不知道，并且直接挂断电话。江雪在4月5号在网络上面发表《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这篇文章里面，痛批中共以大国战役姿态向全世界自吹自擂。唏嘘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同两位公民记者陈秋实、李泽华感叹共产党体制之下无力讲话的荒谬的现实。江雪还在文章里面提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中共隐瞒死难人数避而不谈，校舍因为质量问题在地震的时候倒塌，以及作秀一般的悼念的晚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穆少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